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21章啊。谁愿意帮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
嗯，我们感谢神啊，终于这个孩子千呼万唤出来了。刚信主的时候，领我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啊，他们两口子结婚以后多年没有孩子，他们就一直在祷告。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第一个孩子已经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了，他们早早就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以撒。那么就这八节经文，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这里边哈，抓住我的呢就是以撒的名字。以撒的名字呢是喜笑哈。
嗯，
之前一说起笑来，我们就能回忆到当时神在给撒拉和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两口子是暗笑的。
嗯，
因为他们已经都超过了年龄。
嗯，
他们其实是对得这个孩子是完全失望了的。他们之前是很想要，一直在求，而且神也一直给他们这个应许，但直到他们觉得彻底失望了之后，哎，突然间来了，我们都能看见当时那个场面多快乐。正好呢，就让我也想起来，就是在世生活哈，有很多夫妇他们很想要孩子，
嗯，
很想很想，但是呢，到现在他们在求问中也都还没有得着。
嗯，
那在这里怎么来解释，就是在你祷告中得到了这个应许，和你始终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
小西，你问这个问题让我就是回头想我们前面所查过的这一段，就是一直关于上帝的应许的这个问题呢。自从上帝第一次应许他们有孩子之后，亚伯拉罕反复的跟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心思去说，一会儿是说这个继承人是不是我的仆人哈，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纳了小妾，然后让小妾生了孩子，这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好像去努力去配合上帝要给他们成就的这个事情哈。但是每一次他们做完了以后，上帝都会否定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说这个
他们的各种试探。
要我说，我更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好像在给上帝在找个台阶下。
对对，我们原来多次说过，对，给神找台阶。
但是上帝又在这里面反复否认之后呢，那么刚才小西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生活中间也有这样的就是经历，就是可能身边也有朋友好像一直也求孩子，然后但是就是一直不得孩子，对吧？那么我们自己所求的并不能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不是应许每一个人，比如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姑娘哈，那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我要生个儿子。上帝没有跟我说的时候，我是说我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上帝会不会给我一个儿子是上帝的计划，
嗯，
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所说的得到的应许。
嗯，
对于这些要求子但是不得子的 这些弟兄姊妹，撒拉和亚伯拉罕的种种，不管刚才阳光说是试探也好，还是大河说是找台阶也好，总之他们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在这样的求而不得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上帝的计划和恩典？
比方有孩子的弟兄姊妹不太能完全理解求而不得的那些弟兄姊妹们的心情。刚才小西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啊，一个是咱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从圣经里头的几个女性，你比方说咱们已经知道的这个撒拉，我们已经知道的亚米比勒的家眷，他的
不能生育，
不能生育，还有到后来的哈娜求子哈，这几个妇女最后都因为虔诚的祷告，最后上帝呢应允了他们的祷告，最后呢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孩子。从属灵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跟上帝呢是有一个密切的沟通，跟上帝要建立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解决下边可能是最后求了半天还不得的那个时候的结局。可能呢，这个关系好了以后，就会有一个能坦然面对的问题了。
要持续祷告，对吧？
是。
那么祷告一定能得吗？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持续祷告之后如果仍然不得，
你提的这个太对了，其实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阳光在课下提到的问题，通过祷告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坦然面对。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了这个关系了以后就可以坦然面对。
那就是刚才你在课下提到的这个问题，上帝是全善全知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你刚才引用了一段经文，
哪有孩子求饼，
对他给石头呢？
对
啊，
合着这个坦然面对是建立在信心上的哈。那我们现在回到经文里，我想从这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耶和华眷顾撒拉啊，便照着他给撒拉的成就。那就是说这个给不给，刚才飞鸟提的和大河所答的啊，一个是求的过程中如果还没给，再一个说的是跟上帝祷告以后关系好了就可以坦然了，那就是说一定是给了，有可能啊，或者说不给我也坦然了，
对，
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接着经文是怎么说的。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这很久很久了吧，撒拉怀了孕，特别经文强调是什么？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前面是神给撒拉成就，这一点又说了，连时间都是神所说的日期。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和坏，在神所成就的日期中，或者在神的计划中起什么作用？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了以后跟神的关系好了，好了，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了。为什么好了以后就可以坦然面对？
对，
坦然面对的是什么？是神的计划。你跟他好了，你才了解他，对不对？你才认识他，然后你才知道原来那个成就不是我设定的。比如给我男孩，比如什么时候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帮你。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的女子来求孩子，上帝往往是借着你求的最多的东西来给你启示。以撒的老婆求没求过孩子？利百加也求过吧。雅各深爱的妻子还记得吗？拉班的两个女儿里头那个小女儿，为了和她姐姐争，她姐姐自己生让婢女生，她自己生让婢女生，也在求子，对吗？我们就说为什么那时候的女子对求子的这个心这么迫切，我们知道有的是为了传承，亚伯拉罕就是为了传承啊。他甚至在替神想，就是你赐给我的万国，我连个后裔都没有，我这个万国不就断对儿了吗？对吧？所以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看重血缘的传承的。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哈拿，哈拿求这个孩子，是因为他没这个孩子，他就在家里头没地位嘛，就是被那个有孩子的那个另外一个妻子歧视嘛，对不对？所以说在每一个阶段，他们求的东西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神怜悯人，给人更多的办法帮助人来怀孕，几个概念都不一定是对的啊，包括借腹生子啊，试管婴儿，这都是不一样的，这在科学中是有严格的界定的。我认为如果是在神赐的夫妻关系中， 两个人成为一体。
嗯，
这两个人的精子和卵子最后孕育生命，从大道理上是不违背神的这个美好愿望的。那么我们翻过来说，我们在圣经中没有看到说谁求孩子神没有成就的。
嗯，
我相信有很多人求孩子不得，
嗯，
圣经没有记录。正因为很多人求孩子不得，那几个求了孩子得的人才拿出来说。当时人没有任何的科学技术的时候，这个东西只能靠神，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显现的时候，他的神迹就显现得非常的特别。但是我们在向神求的事情里面，我相信还有比求生一个孩子更加让人绝望的事情，更加没有办法办的事情，就是求复活。拿撒路病重的时候求耶稣基督来医治，耶稣基督有意识的拖到拉撒路死了三天才去把他复活。
嗯，
那个可能就是要比求一个孩子对人的所力不能及的翻转更彻底的一个翻转，对吗？
嗯，
耶稣基督怜悯他，就把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最后拉撒路还是死了呀。那么就是说，你跟上帝求一个孩子，为什么呢？你说啊，我要继承家业，我要让我自己有地位，我要让我这个活的，我要传宗接代，所有的一切，如果上帝都能够兜底的话，这个事情成不成就，都是你在对他求的过程中，对他心意的一个顺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求一个车位，我在求一个六合彩，我在求一个孩子，我在求我要长寿，我要求我的病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眼中的事情，是我们越不过去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一个事情，我们习惯的拿来求上帝，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个外力的帮助。但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关注的是我们最迫切的需求，神要看到的是我们在求他以及他应许或者不应许的过程中操练我们对神的认知，最终是要落在课前飞鸟说的那句话上，最终是要我们确信那位大能的美善的神他爱我。
嗯，
确信了这个关系之后，给不给什么都是一样的。
嗯，
给不给什么我都是在他美好的计划之中的。
嗯嗯嗯，比如说我刚才说，我说我在求彩票，我说我不敢拿求彩票这个事情和人求孩子这个事情去相比，哈，是觉得好像大家的这个就是痛点不同。
嗯，
但是你刚才又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有人求复活的，
嗯，更是力所不能及的。
求孩子的你也不能去和人家求复活的这个相比，你痛好像
对方的痛楚比你还大，
好像痛点又不同，对吧？让我们在不同的这种就是痛苦当中啊，或者说我们求而不得的这个事情中间，去学会看明白上帝的恩典。
是的，
就比如说我有求彩票而不得的这种经历，但是我是不是就看见了那个求子而不得的人，我要看见我自己有孩子呀，我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中间。
对，
那么求子而不得的这个人，他也要看见求家人死而复活而不得的这些人的这个痛苦。
对，
对吧，
这是一个角度。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看的就是死了不能活呀，没有孩子没有办法继承啊，我自己的钱不够啊，
嗯，
我自己的房不够住啊，我们这些所谓的我们认为的问题，
嗯，
在上帝那里都不是问题。
嗯，
这些问题即使今天帮你解决了，你觉得哎呀上帝好灵验，给我一个孩子，
嗯 嗯， 嗯，
你的问题还会出现。如果你不认识到美而善的神，你不认识到你和神的关系，你的问题会永远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大。
嗯，
直到最后你去求上帝说能不能让死人都复活，耶稣基督做了。
对，
就把人认为最难做的一件事情都做了，让拉撒路都死透了，让他复活了，又如何呢？
对，
这与上帝给你预备的将来比起来，你要的那点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东西了。所以上帝给你预备的比你要的这个东西要高贵，要美好，要永恒。上帝也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教育我们，就有点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给我们要个糖啊，要个很有限的东西，我们还往往也想借着这个事儿教育他一下，要与人分享，不是说有所有的东西你都该要的，你做得好我就奖励你，这是我们人的心意啊。上帝的心意何等的深远，他看我们看得何等的清楚，他是何等的有原则的神，他是何等的大能和大爱的神。当然祷告里头最多是颂赞了，还有更多倾诉了，对吧？我们就把祷告里求神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拿出来，我们是求啊，不是命令，也不是指派，
嗯，
也不是分配个任务给他，
嗯，
求那主权在谁？你求人家主权肯定是在神了，
嗯，
刚才你们也说了，说神应允的一定会实现，神应允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孩子，即使在人看到完全绝望的一个情况下，神依然让他成就。
嗯，
对神来说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嗯嗯，
他要愿意做的他就一定要做，神的应允是一定要实现的。好，我们回来刚才飞鸟在说，说神到底应允没有应允我一个儿子啊？大河也在说神有没有应允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清楚的，神应允给我们永生。
嗯，
就是我们的重生是已经确认的东西，我们被救的这个结果已经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在十字架上的线上向我们证明证实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应允。
嗯，
那么神连对亚伯兰那样的应允他都会丝毫不差按照他说的时间去实现的话，我们应该确信的是神那个给我们最根本的应允。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慢慢通过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关系的修复和了解之后，是真正关注到上帝所要我们关注的这个角度
是
什么。
嗯，
上帝应允我们这个永生是他在圣经里说明的，对吧？是让我们真的是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个应许。
对，
人是要为荣耀神而存在的。
嗯，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句，
嗯，
就是灵魂的拷问。
嗯，
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嗯，
就是荣耀神。其实我们的神他自身就是荣耀。
嗯，
那什么是他的荣耀？就是人能够看见他的时候，
嗯，
那就是神的荣耀显出来。
嗯，
比如说刚才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哈，就是说能不能得到孩子的问题，得到了孩子呢，我们就觉得是神怜悯了，
嗯，
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嗯，
这里边呢，其实神的怜悯这个属性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真的理解透了哈，其中包括一个侧面，就是神的怜悯是在苦难中对人的陪伴。
嗯
嗯，
这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怜悯。
嗯，
那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在圣经的那个旧约时代，如果一个女性不能生育的话，她是很没有地位的。
嗯，
那上帝呢，不错，怜悯垂听了祷告之后，这个女性如果得到了孩子，她是有了地位了在家庭里。但事实上神的这个怜悯呢，还绝不是仅仅为了人有地位在家庭中、
嗯、是的，
或者这个家庭能传承下去，这个传承我指的是肉体的传承啊、
嗯、
我自己认为的这个神的怜悯神的荣耀有这部分。在撒拉身上和这个大河举例说到的那些女性哈，她们得到的这个孩子得到的神的怜悯呢，非常重要的是今天经文中提到的一句，就是按照神所定的日期。
嗯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
为什么呢？这个日期神为什么一定要点出这个日期？
嗯，
包括其他女性。
嗯。
这个哈娜也好，他们求的过程中哈、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比如说哈娜痛苦到那个程度、
嗯、
被那个大老婆皮尼娜给羞辱到那种程度，最终他已经痛苦到连饭都不吃了，他有孩子的那种绝望啊。还有萨拉同样是在这样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尤其是萨拉都不求了，他已经老到不能求了，不能有盼望，他自己都不相信了，不能、
嗯、
哎，不相信了。这个时候，神按照他的日期来了。那这个怜悯呢是什么？他一来了以后，我们从哈拿的
就他的那个祷告，
对他的祷告非常有名、
嗯。
我们也比较过哈拿和玛利亚的祷告，尊主颂。对、
嗯、
玛利亚呢，恰好就是相反的，因为玛利亚不能有孩子。他还没有被娶过去，可是他得到了主耶稣以后，他所唱出来的那个颂歌，主要的和哈拿所唱出来的颂歌，他们主要的主题就是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在神的时间里面，在神的 怜悯里面，人得到了应许之后，人看见的是神的荣耀，
嗯，
而不是我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不是神的目的。
嗯 嗯, 嗯，
表面上看你是要个孩子，就是要解决你眼下的问题。
对，
神解决是你的整个生命的问题，
是你跟神的关系
的
问题。
是的，是的，就是让你要看到有一位神，
对，
他看顾你，他有最美好的应许给你。
是，而且他的应许一定要按照他的计划，就是你在祷告中，
对，
你越来越清楚他是那个大能的，
对，
他是那个荣耀的，
对，
他按照他的时间给你，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你跟他紧紧连在一起了，你为他而活了的时候，他就为你成就。
对，我们看到，假如有一对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对，
一直没孩子，特别想要孩子，而且想要孩子是为主做工，这时候他们去求神，他们至死没有得到这个孩子，
嗯，
怎么荣耀神？
是，
我就想起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的那句话，有人指着一个残疾的孩子说，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爸爸妈妈都犯了罪呢？
是，
耶稣说没有，让他这样是为了荣耀神，
显出神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对夫妻如此渴望一个孩子，他们向神求，神没有给他们，但他们依然向神求，也就是依然向神求什么意思？我依然相信神嘛，我依然敬虔，我依然顺服神的旨意，我依然行走在神赐给我的环境中的时候，就是在荣耀神了，
依然依靠神。
对，神借着他们求而不得，再荣耀他了。所以说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要觉得神应许了我这件事就是荣耀他，
对，
神不应许这件事，你依然信靠他才是荣耀他，
甚至你没有要的时候，神硬要你做这件事。
嗯嗯，
玛瑞亚的祷告，她害怕这婚姻她被退回去啊，所以弄不好之前她还得心里打鼓，大家都知道了我未婚先孕怎么办，她得求神呢。
嗯，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所有的过程，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和神相连的过程。
是的，
看起来这科技的发展会出现人死复活，一定会出现的，
可能会出现。
对，神在给了撒拉这个孩子之后啊，以撒的名字呢，简单的讲是细小，但是他的全部的解释呢，应该最初其实这个细小指的是他夫妻俩的暗笑，其实后来的那个以撒的解释，神使他
喜
笑，喜
笑，
是
喜笑，他不是喜笑，喜笑，
喜笑，就是
喜乐的
这个名字哈。然后就说到这个神的怜悯，神呢赐给我们科技的能力，但是要不要孩子和要性别是男还是女，什么时候要，一定是神决定的。
对，
绝不应该是人，因为这个过程人就不可能体会到神的怜悯和神的全善美善。
小西说，比如说未来可能复活啊等等之类，我们说，如果这是顺应上帝的计划的，
如果
他就会得了祝福，
绝对是上帝的时间。复活主要是彰显神荣耀的大能。那将来如果技术发展到人可以复制了，那个时候还是神的大能吗？
对，我觉得我们不必多虑。为什么我们不必多虑呢？我们现在还在创世纪的20章，我们离巴别塔并不远。那人都觉得自己靠造一个巴别塔就能够扬自己的名了，上帝竟然用语言的辩论打断了他们的计划。所以说当人败坏到一定程度要代替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在这个事上，我们要对上帝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信心。
对
啊，就是说我们神学和科学不能对立。
对，
是
你不能说，
觉得
不能说科学是神学的敌人。
对
呀，科学是上帝应允的。
对
呀，是上帝恩赐。
所以你完全，我觉得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为什么不认为这是上帝？无论是科学技术也好，还是借腹生子也好，这个事情要看是上帝的旨意，而且看你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你通过试管如果得到了孩子，你说哎呦，这是我的能力来做的，或者是怎么，这个就是不对了。但是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证据。
我觉得关于生育啊，一直是人类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关于生育本身，至于科学 或者说医学技术是怎样介入了人的生育，它应该介入到哪个程度，它在哪个程度上是合神心意的，是不合神心意的，人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
我们也很难体会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他们是多么的可怜。
对，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是求神怜悯。
阿们，
我们在这件事上，在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出一个解答，一个完备的解答，神没有清晰的启示给我们之前呢，也不好给这样的一个事情下结论。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啊，我觉得其实是有我们过多的注目于他生孩子，主要是经文里的这句话，就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神所说的，我们要回到这一点上来，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方式获得的，比如说神如果按神的旨意说夏甲生的孩子就可以做他的后裔，那就做了。
对，
那就做了。
对，
主要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方式和方法，我们不能因为说他这个试探是错的，那以后这个凡是这个方向呢就都是不对的，因为古代的时候他有都有一个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去照搬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如果亚伯拉罕他有现在的医学手段，他们更绝望。你有现在的医学手段去判断一下，这个萨莱怎么可能怀孕呢？就给你试管你也怀不了孕，就不可能了，你这个年龄，对不对？但是神还是跨越了所有人所不能的。其实我认为神在这里就是要显一个神迹告诉他们，你们不能的，我要愿意的，我的计划我都能，
而且要照我的意愿来完成。
我觉得在今天虽然我们好像就是说根据以撒的这个出生，然后我们跳的经文以外不停在讨论了一整节课哈，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这个问题我自己得到了答案了。就是得到答案就是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圣经呢，我们去理解圣经呢，往往不是说用来去判断别人的，或者是说我想给你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自己就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说小溪和阳光呢，其实你们异曲同工的都让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说他是要给你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对，他是要给你的应许是永生。小溪是说我们人的属性，我们人的属性应该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应该是学着去不断的去荣耀神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是说这样我就好理解了，就对我自己来说，我求财不得又如何？我求财得了又如何？
对，
就是也就我求财不得，我应该荣耀神。
对，
我求财得了，我拿这一笔钱，我也应该去荣耀神。
对，
我求子不得又如何？求子得了又如何？
对，
我求复活不得又如何？求复活得了又如何？如果我在整个的求的过程中间，不管得到和没得到，我都活出荣耀神的这样一个样式，
完全同意。
那么就是
对
神的意思。
用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求的这个话题。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请你把这个杯挪去。”
对，
主耶稣基督他也将要到来这个苦难，他作为一个人，他从他内心本身他是有他的想法的。
对，
但是主耶稣基督接着就说：“我愿顺服你的旨意。”
阿门。
请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对，
所以就说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神有神的计划。我愿意神的旨意成就，
顺服神的。
好吧，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接着跟大家学习圣经创世纪21章。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